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第一次征服耶路撒冷时，他准许犹大王约雅敬在巴比伦的统治下继续做王。他并命令将犹大王室的优秀青年带去巴比伦受教育，将来任政府重要职务。在这些青年中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他们前往巴比伦，辛苦地走了很远的路程，也不知前途如何。
听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到巴比伦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我一直认为监管我们的这位亚士比拿对我们还不错，但我们不像对待奴隶还蛮客气的啊。
对，哈纳尼亚，自从他问过我们许多问题之后，好像就很瞧得起我们嘞。
他还告诉我，明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的王呢。
吾王尼布贾尼撒万岁，臣将这四个犹大青年献给陛下，他们全通过了考试，符合陛下定的标准，他们可以在我国受教育深造。
陛下万岁。
好，亚士比拿，他们仪表堂堂，我蛮喜欢，这三年让他们跟我们的皇族青年一同上课，学习加勒底语言文化及巴比伦法律，然后任我国公职。他们取了加勒底名字吗？
哦，还没有，陛下，我会为他们取的。
派守卫照应他们，供给他们王所享用的食物，把我桌上的酒肉送去给他们。到时候我会召见他们，看他们的情况如何。好了，就这样了。
陛下万岁。
现在我介绍这位照顾你们的守卫，他今后会照应你们一切生活的。
守卫好。
守卫好。
大家都好。
现在我要为你们取个加勒底名字。
加勒底和巴比伦语文有分别吗？
但以理，问得好。就这语文说没什么分别，我们巴比伦人是加勒底人的后裔，他们的语文也是我们的语文。但以理，你的巴比伦新名字叫伯提沙撒。
是，大人。
你，哈纳尼亚。
是。
你叫沙德拉。还有你，米沙利，叫做米沙。亚萨利亚，你叫做亚波尼哥。现在我指谁，谁就报出自己的加勒底名字。但以理，
伯提沙撒。
哈纳尼亚，
沙德拉。
米沙利，
米沙。
亚萨利亚，
亚波尼哥。
现在叫守卫带你们去王宫内院住宿。
多谢大人。
跟我走吧。这里就是你们三年进修时的住处，
希望你们舒适方便。膳食送来前，你们可以逛逛花园，有任何需要可以告诉我。
多谢
多谢
多
谢多
谢
多谢
守卫。
上帝真是恩待我们，你看他们待我们像巴比伦的皇族一样，住王宫吃王的膳食。
朋友们，就这一点才真叫人担心呢。我们犹太青年怎么能吃拜假神之人的东西？怎么能丢开摩西的教训，吃不洁的动物和血及脂肪？也许连洁净的肉类也已经祭过了偶像。
对，但以理，我也担心这一点。可是我们没办法，对不对？
别忘了，沙德拉，我们办不到的，上帝必能办到。只要我们决心不顾一切地顺从他。你们三位愿不愿意跟我一同下决心，不吃王的饮食，以免玷污我们的身体？
当
然愿
意
了。
那我马上去向亚施比拿太监长要求，只要给我们素食和白水。以我的看法，吃五谷、豆类、干果、蔬菜、水果等，比吃肉类对身心健康更有益处。起初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就是这些完美的食物。我这就去说了，你们三人要多祷告。
但以理，你说你们四个犹太青年不要享用王的酒和肉，只要蔬菜和白水，你们宁可吃穷人的饮食，却不要王的享受。我真不了解，你们知不知道我喜欢你们四位，也要你们快乐幸福。你们这要求无法答应。王要是见你们四位比别人瘦弱苍白，会杀我的头的。
但以理又向送饭的守卫要求：“
守卫，我了解亚施比拿为什么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他以为素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一点不错。还有，尼布贾尼撒王会因小事砍人的头。
请你试试，让我们吃蔬菜喝白水。十天后，把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青年比一比，然后就你的观察再做决定吧。
好，这方法还不错。”但以理，就那么办吧，但只限你们十天。
但以理回到三个朋友那儿，他们一起感谢上帝赐聪明给但以理，提出了这十天的试验期。那期间，他们头脑清晰地学习困难的加勒底语文。
哎，但以理啊，你一直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的在想什么？
没什么，沙德拉，我只是想到老家，感谢虔诚的父母养育教导我敬爱耶和华，
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在此舒适平安，生活愉快。
我永远忘不了当军队来带我走时，母亲眼中含着泪握着我的手说：
但以理，我儿，不要忘了你是犹太人，更不要忘了你祖先的上帝，他会永远与你同在。你想古时的约瑟，虽然他做过奴仆，也下过监牢，但是他始终对上帝有信心，最后竟做了埃及宰相。我相信上帝为你的一生有很好的计划，有一天也会使你在外国受人敬重，得到一个高职位。妈妈会时时为你祷告的。
太好了，但以理，我真不敢相信，也不了解，这十天你们四个人却比用王膳的那些人更健壮俊美，红光满面，真奇怪。那你们今后就吃素好了。
多谢守卫，真多谢你的帮助。
四 个青年努力学习，上帝特别赐福于他们。不久，王召见所有学生，发现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竟比其他的人聪明又能干十倍。
子不教，父之过。这是中国人在管教孩子上的一句俗语。每一个孩子一定都会有不听话的时候，所以管教很重要，是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管教的得当，子女既不会变坏，还能够跟父母保持亲密的良好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哪些管教方式最好最有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卫斯理夫人的管教方式。
I'll talk about my three children. My first one was a boy, and he was determined that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his way. And so I had to just constantly say, we're going to do this, we're going to do it this way, you must do this. You must sit in the chair and be quiet, you must quit yelling, you mustn't hit your little playmate. This was hard for him to learn.
就拿我自己的孩子当例子好了。我有三个孩子，老大个性最强，凡事他都要依他的，所以我必须从早到晚的叮咛他，现在他需要怎么做。比方说，告诉他，你在教会要安静坐好，你不可以打别的小朋友，你要跟别人分享，不要只顾自己。老大这个孩子很难明白他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必须不断地叮咛他，告诫他。到了每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前，我会抱起他，亲他一下，告诉他我爱他。其他两个孩子相对而言就好带多了，但是我仍然同样地向他们表达，我在管教上坚定的立场是绝对不会松动改变的。因为孩子就是孩子，有时候他们在爱中，在快乐的气氛中，就会得寸进尺，以为我说的话可以不算话。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有一些孩子，父母甚至必须提高声量，用生气的语调说话，才能够叫他们知道，现在必须要遵守爸爸妈妈的话，否则他们就会遭到处罚的后果。为了让孩子明白他们需要听父母的话，有时候处罚是必要的。我处罚的方式，有时候叫他们罚站，有时候打屁股。圣经肯定打孩子是一种管教的方法，我也打，但是不常打，除非绝对必要的时候，我不打孩子。我在对付老大的时候比较少打他，但是我常常不准他出去跟其他小朋友玩，我会不准他做一些他非常喜欢做的事，这一招很管用。当然事后他常常忘记，我必须要注意自己不生气，同时呢继续不断地坚定立场，重复地提醒他，让他知道必须照父母的话去做。为了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他们需要做的，爸爸妈妈必须要坚定原则，不要生气动怒，要不断地提醒孩子要守原则，原则一旦讲出来了，就要坚持所说的原则，毫不马虎，毫不动摇，坚持到底。
圣经朗读箴言二十三章：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 rest in God.
汤姆的爸爸是个酒鬼，每次喝得烂醉就回家发酒疯，把家里每个人都骂得体无完肤。汤姆常常在天亮以后发现爸爸睡在院子里，或是躺在邻居家的门前，让他觉得很丢脸。他爸爸是一个盖房子的工人，四岁就没有了父亲，心里有别人不了解的苦痛。喝酒可能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他清醒的时候，人很和善，也很风趣，但是他喝醉的时候居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汤姆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爸爸会很不客气地一把抢走他手里的工具，大声地要求他要做就好好做，要不然就不要做。汤姆心里很想跑走，但是总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承受他的指责。汤姆年纪越大，越不能忍受父亲，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回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喝醉骂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汤姆就不甘示弱地用同样粗鄙的话来回骂，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愤恨。一直到有一次去教会，牧师讲到神要我们尊重敬爱父母。牧师的父亲也是个酒鬼，他讲到过去父亲带给他的痛苦，汤姆都感同身受。牧师说，后来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爸爸，对他在养育他的过程里所做的一些有助于他的事表示感激。牧师说，那封信对他有疗伤的作用，也改变了他对爸爸的心。他劝有类似问题的人不妨试试这么做。汤姆听了心里很挣扎，他想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提笔也写这样的信。写着写着，意外发现埋在所有的憎恨怒气底下，父亲倒也真的有一些值得他感谢的地方。他想到，尽管爸爸常常不留情地骂他，但他也确实因此学到了好的工作态度。他感谢爸爸用帮别人盖房子的时候剩下的建材，胼手知足地盖起了他们的家。他很自豪能够有这样的爸爸。他也向爸爸道歉，没有给他该有的尊重。汤姆的爸爸接到信以后，没有表示什么。他在一年之后过世。汤姆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个盒子，里面放着爸爸珍藏的东西，那封信也在里面。从信破旧的折痕，可以看出来爸爸看了很多遍。相信他每一回看，都会感到窝心的温暖。而汤姆更是从多年的愤怒中被释放了出来。家人之间因为距离近，表达直接，常常爱得深，伤害的也深。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那份伤害会变成更大的折磨，不但阻挡我们去爱他，甚至连别人也爱不出来。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家人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伤害，可能是数不清的，或许原谅七十个七次都不够。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原谅多少次，就该原谅多少次。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太难原谅了，那么不妨试着为对方祷告，求神怜悯看顾他，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也求神医治你心里的伤口，赐给你原谅的能力。或是就像汤姆，先倒过来爱对方，跳过他的不好，看看他的好，这会软化你的心，解脱捆绑你的恨，而涌出爱他的力量。原谅是给爱一个机会，只有原谅能够让你重新得回那失去的快乐。我是何云。
住在亚洲的时候，因为我的脚实在太大，我买皮鞋非常不方便，我穿不上现成的皮鞋，皮鞋必须是定做的，我才能够穿上。找东找西，终于我找到一个皮匠，能够帮我做我喜欢的皮鞋。鞋子既好看又耐用，而且穿得很舒服。皮匠的小店在他的家里面。在定做这些皮鞋的过程中，我去他家几次。第一次呢，要量大小，第二次要试穿，也许皮匠还要修改这个皮鞋。第三次，我就可以把新的皮鞋带回家。有一次我去买皮鞋的时候，皮匠的妻子跟着我出门，好像他心里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简单的说，这位皮匠的妻子告诉我，他说，下次您来，如果我的丈夫请你陪他喝一杯酒，我请你不要答应他，好吗？他沉痛地跟我说这句话。他继续地告诉我说，他的丈夫时常把养家的钱用来买酒。他说他们家的情况很苦，都是因为买饭菜的钱被他丈夫用来买酒。因特网有一个网站叫做全民健康网。全民健康网指出，饮酒过度常常发生醉酒，这是一种急性酒精中毒，轻则头痛头晕，行走不稳，言语不清，重则呕吐不止，面色苍白，皮肤湿冷，神志不清。严重的时候呢，因为呼吸麻痹，所以很可能会死亡。全民健康网站说的没有错，它形容的很准确，它的内容会帮助很多人。但是这个网站并没有把全部的事实告诉我们。网站并没有告诉我们说，饮酒过量也常常让人家没有饭吃。他没有说明，喝酒的父亲有时候会打孩子，会打妻子。他没有说，喝酒过量的人常常缺席工作。文章也漏掉，酒后开车很容易出车祸。不知道您是否认识这种酗酒者呢？不知道您是否住在这样的家里？不知道您是否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要为酗酒的人祷告，我们要求神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请你跟我一块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荣耀赞美感谢您。今天我们把一些人摆在您的宝座前，那就是那些喜欢喝酒、喝酒过量的人，那些因为喝酒所以家人受影响，钱不够用，孩子饭菜不够吃，妻子时常受到侮辱，喝酒的人自己也很可怜，他们无法控制自己，无法戒酒，为了多喝一杯烈酒，他把很好的家人换为一瓶酒， 把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感卖掉。今天我们为这些人祈祷，求神帮助他们明白他们所做的，在他孩子的面前是很不好的榜样，在妻子的面前是很丢脸的事情，在您的面前是他的罪孽。所以天父，请您帮助他把自己看透，请您让他懊悔他的这种行为，请您赐给他内在的力量，克服酒精的吸引力，请您让他明白天上有一位真神愿意帮助他戒酒，请你赐给他勇气戒酒，加给他能力和时间与妻子和孩子和好，成为美满快乐幸福的家庭。天上的神啊，我们知道您看事和世人看事不一样，世人认为酒精代表欢乐自由和成功，但是您重视自制内在美和责任感，请您帮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以您的观念为观念，请您帮助我们把家人摆在第一，不让酒和酒肉朋友破坏我们与家人的关系，请你赐给我们勇气智慧和内在的力量克服一切。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她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她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他和他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他住在不同的城市， 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她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她交往的人，都能被她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尽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辈分。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她，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与愚昧。智慧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它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结果，也不是生活体验所归纳出来的原理，而是神的真理，是神圣的原则。智慧是神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它是生活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是人所追求永恒的目标。愚昧人不能判断何谓正路，他的看法有严重的偏差，但却自以为无误。箴言书用淫妇来比喻愚昧到处引诱人犯罪的危险，他的路充满着陷阱，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赔上生命。但仍有许多人愿意跟随他，因此箴言书警告说，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提醒人不要靠近他，你所行的道要远离他，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圣经警告恶人，不可引诱人走歪路，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智慧人要步步谨慎，免得掉入恶人的陷阱。他要拒绝邪恶，不可行恶人的路，不可走坏人的道。箴言书直接清楚地劝勉人，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神引导义人的路，神必然引导人的道路与生活，因为他看顾属他的儿女。神的智慧无穷无尽，他的智慧成为人的引导。他向人肯定地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从两个角度来探讨神的引导。第一，是神直接引领人的脚步。第二，是帮助人做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反省，做出智慧的判断。不过人若要了解神的引导，他必须先真正的认识神。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他终身的方向，并智慧判断的基础。箴言书的中心思想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的，神引导义人的路，他直接参与人的生活，领导他的方向。认定神的引导是一种信心顺服的表现。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如果认定耶和华，全心的依靠他，他必指引他的路。智慧与愚昧都在积极地邀请人进入他们的家，享受里面摆设的宴席。摆在人面前的是两条路，他们界限分明，人必须做选择。公义的道路引人到神的面前，带来永远的生命。罪恶的道路败坏人的生命，使人进入死亡的陷阱。神要人做出智慧的选择，在人生的路上，神是我们的路标，你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的，朋友，神的道可寻得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感谢主。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她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她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她也会走开，因为她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他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听众朋友，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我相信您有的， 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我是好爷爷，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想得到荣誉、优越感、升官、权力或收获的渴望。雄心壮志好不好呢？就好像旅游一样，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所以从动机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小心的控制它，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使他疯狂，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消灭一个种族，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同样的，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毁了许多人的一生。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带领不少医生、传道人、政府官员奉献一生，造福人民。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2000年前，雄心也带领彼得、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直到今日。雄心若掌握得好，能成立一个国家，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雄心若运用得宜，家庭幸福，反之家庭破灭。如果没有雄心，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社会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不会有进步与发展。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谱成了古今多少丰功伟绩、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正如但丁所说的，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听众朋友，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 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